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想问下大家，在一日里面你会用多少时间来祈祷呢？你说可能吃早餐之前啦，吃晏昼饭之前啦，大约加加埋埋五分钟到啦，或者会多少少嘅，谂到啲需要嘅时候祈祷就十分钟，或者全日加埋咧都系十五分钟。但系经文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嗰度讲到话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常常、不住、凡事，都指到咧不停咁样去重复。其实呢三件嘅事情，你能够做到一件咧，咁其他嗰两件咧都唔系问题啦，因为咧佢哋系彼此相关。好，因为咧每一个基督徒咧都会祈祷噶嘛。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但从来未试过祈祷，那我就怀疑这个真确性了。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，不住祷告到底怎样去实践呢？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？首先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实行上面真的有些困难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实践这个不住祷告有什么困难先。第一，即刻想到的，太忙了，我没时间了，没时间祈祷，不要说要不住祷告，只是祈祷都没时间，抽少少时间都不行。我要上班、上学，要照顾家庭、家人的需要，还有侍奉呢，那我都休息的，除了休息之外，我都想有些娱乐的，去看场戏啦，行下街啦。咁又要做运动嘅，系嘛？增强免疫力啊嘛，咁啊做运动又好重要嘅。咁仲有啲社交嘅生活啦，同朋友见下面啊，倾下偈啊，彼此关心下咁。呢啲嘢我都唔能够完全兼顾，我边有时间去祈祷呢？咁，咁啊同大家睇下啲属灵伟人嘅榜样咯。咁啊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咧。他很忙啊，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你想想他即要去改变当时的体制啊、制度啊，这样承受了很大压力，工作不单止忙还承受很大压力。但是他说他每天至少用三个小时去祈祷，而且是用他那一天最好的三个小时来祷告。另外呢，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。不过我就不是想分享他们两位，虽然他们两个都很厉害，他们两个是18世纪英国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。因为约翰卫斯理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，而查理卫斯理就总共一生写了6500首以上的诗歌，都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原来他们的妈妈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属灵伟人，在祷告上面花了很多功夫。卫斯理夫人呢一生呢就生了19个仔女，其中10个呢可以长大。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妈妈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是多么忙呢，而且当时是进行一个家庭教育的。她每一天就定时为这些小孩子呢去上课，定了上课时间。并且呢是为每一个的孩子呢安排个别辅导的时间，听一下他们的心事啦，了解一下他们的需要啦，个别约他们呢去祈祷，单独祈祷，每日呢就为一个的孩子同他单独的来祷告，参与他们成长的历程。但是无论几咁忙碌都好，卫斯理夫人呢仍然坚持住每一日都有安静祷告的时间，都有同神独处的时间。如果在一日忙碌的生活里面，他很想祈祷，但是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将自己的围裙，譬如他做下家务，揽着围裙，就将围裙盖着自己的头，那就在那里祈祷。当他的仔女一见到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知道了，妈妈祈祷，不要骚扰着妈妈了，我们安静一点。除了是马丁路德，除了卫斯理夫人之外，当然我们熟悉的主耶稣基督更加是我们的榜样。圣经记载，耶稣经常独自去祷告，在山上面，在野外，在清早，在晚上，他都会独自祷告。耶稣忙不忙啊？ 耶稣梗系忙啦，系嘛，走遍各城各乡，要教训人啦、传福音啦、医病啦，咁样又行神迹啊，帮助人啊咁。耶稣咧忙到咧连食饭都冇时间啦。喺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嗰度睇到，话佢忙到咧连即系食饭都唔得闲啦。嗱，呢啲属灵伟人咧都共同咧系有一样嘢，就系话我越忙咧，我更加越要祈祷，因为我越需要祈祷。咁你可能话，其实咧冇时间去祈祷咧，都唔系主要原因嚟嘅，只不过我太忙啦，所以就忘记咗。第二个原因啊，我哋咧即系睇到个困难啊，点样可以实践呢个不住祷告咧？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忘记咗啦，忙碌嘅生活咧令人好攰、好乏力嘅。咁、那个内心咧就知道，系我都明白，真系咧好忙嘅时候咧系需要更加需要祷告去依靠神。但我忙到都唔记得咗自己，即系原来系需要祈祷嘅吓，即系好似俗语话，即系忙到连阿妈都唔认得啊嘛，系嘛？咁阿妈都唔认得啦，点会记得去祈祷咧？咁样，所以你忘记祈祷咧，系经常会发生。咁有乜办法解决咧？系咪需要有人定时提下你咧？啊，使唔使传道人咧打电话提下你，喂，祈祷咯咁？咁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咧伊斯兰嘅国家咧？吓，佢哋咧一日咧祈祷五次噶。嗰啲穆斯林要一日祈祷五次，咁清真寺咧就会喺特定嘅祈祷时间咧，就会喺个叫拜楼嗰度咧发出啲呼唤，咁咧提醒啲穆斯林，喂，你要祈祷咯，咁样，咁啲穆斯林群众咧一听到声音咧，哇，就会咧放低一切就去祈祷噶啦，好虔诚。我都听过有一啲嘅修道院啊，佢哋咧每一个钟头咧就会打钟一次，就提醒啲修士你要祈祷啦，咁样。甚至咧，我听过有啲修道院咧，每15分钟咧就有一次钟声噶啦。咁咧，如果听到钟声嘅人咧，无论你做紧咩事都好，啊，你煮紧饭又好啦，你打扫紧又好啦，睇紧书啊，一同人讲紧嘢、倾紧偈咧，你都即刻要停落嚟，停落嚟啊，就系思想一下啊，神呢一刻咧系同我同在嘅咁样样噶。咁大家想唔想试下呢个方法提下自己祈祷咧？吓，校个闹钟啦，校个闹表啦。或者在你的手提电话上校定个时间，到时候呢就提你祈祷了。这样会不会是有效帮助你去不住祷告？或者可能在你心底里面会说，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除了我们祈祷即不能够不住祈祷，除了因为忙或者忘记了之外，第三个原因是我哋唔想祈祷。点解唔想祈祷呢？我祈祷都冇用。基督徒喺遇到不如意嘅生活嘅时候，喺碰到困难嘅时候，喺好多次祈祷之后仍然未见到任何果效嘅时候，基督徒可能会失望、灰心、愤怒、无力感，以致佢放弃向神嚟祷告。其实呢个原因系好普遍。各位，你哋有冇试过呢？同大家嚟讲一个故事吓，呢个故事叫《上帝的拯救》。咁咧，话说喺一条嘅乡村里边，有一次洪水咧就嚟到。淹没这个村庄，哇，田野啦、房屋啦都淹没了。咁有个好虔诚的教徒，咁佢嘅住嘅房屋咧，都咧差唔多俾水咧浸晒啦。佢就爬到去屋顶里边就求救啦，但系冇人喺嗰度，因为啲人已经疏散晒走晒啦，而且佢住嘅地方好疏落。佢大声咁祈祷话：神啊，你系我所信奉唯一嘅上帝，洪水而家嚟紧啦。我就嚟咧浸死啦！你快啲拯救我啦！咁，上帝咧听咗佢嘅呼喊，冇几耐咧，佢就见到一棵断咗嘅大树漂浮到去嗰个信徒嘅屋顶。只要佢当时系爬上呢棵大树嗰度，就可以漂浮到呢个陆地得到拯救。但系佢心里边谂，只不过系一棵大树嚟啫嘛，又唔系上帝。我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於是他就由得这棵大树飘走了。他又再次大声地呼喊来祈祷，没多久 一隻大水牛游近他的屋顶，只要他爬上去这个水牛的背脊那里，水牛就会孭住他，带他游到高地啊，就可以俾他得救。但是他心里面想，这一只只是一只水牛来着，又不是上帝，我只是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。于是他就让这只水牛又游走了。他继续大声地呼喊祈祷，求上帝拯救他。没多久，一只空住的小船就随着这些洪水流到他屋顶。只要他上了这只小船，那这只小船就会带他去到陆地的地方，以致得救。但是他心里面想，这只只是一只小船来着，又不是上帝，我只希望得到上帝拯救我。那他又让这只小船流到他底处了。他继续大声呼喊祈祷，但是没有第四次机会了。最终呢，他就在洪水里面浸死了。他的灵魂升到天上面，他在上帝面前敬拜一轮之后，就向上帝埋怨：神啊，你是我所信奉唯一的神，我对你这么虔诚，我在危难中只是向你来祈祷，求你帮助，你到底听不听到的？你是全能的嘛，为什么你不救我呢？等我不用浸死呢？好，故事暂时讲到这里先。所以祈祷都没有用啊，我不想再祈祷了。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是不愿意不住祷告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祈祷是什么东西呢？当有人说祈祷都没有用的时候，其实是表明了什么东西？当人说祈祷都没有用，我不祈祷了，是表明了什么东西呢？所谓有用，是不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达成呢？所谓灵验，那这个人似乎就在想表达，他想操控事情，他想操控事情的结局，他想扮演上帝的角色，他想好像上帝那样能够掌管一切。是不是这样就叫做祈祷有用呢？好，我们回来那个故事跟着怎么发生呢？刚才他就埋怨上帝，为什么要浸死，令到他浸死了。上帝对他说，你看不看见那棵断了的大树呢？他点下头。跟着上帝又问他，你看不看见那只大水牛游过你的屋顶呢？他又点下头。跟着上帝又问他，你看不看见那只小船啊？他亦都点下头。上帝最后问他，为什么你不藉着这些机会逃生呢？那信徒就说了，我求的是你嘛，那我大树、水牛和小船都不是你来。上帝教训他，你既然信奉我，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事物都是在我的全能安排底下的，无论是那棵大树、水牛或者那只空的小船，都是我拯救你的安排。但是你放弃了，不是我辜负了你，是你辜负了我。看起上来，你并未真正能够信服我。祈祷是什么东西，以致人可以不住地祷告呢？祈祷其实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不能够靠自己，承认神是神。如果用英文讲，是 Let God be God。 人去到神面前有祷告，是承认自己不能够靠自己，承认神是神。因为这一份的信心，人的不断的依靠， 就是不断的祷告。祈祷不是通知神关于自己的需要，然后吩咐神就按住自己的需要去满足满足自己的需要了。其实是要表达人对神的信心。为免大家误会以为向神求需要是有问题那我要讲得清楚一点。我们向神求需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因为祈祷就是承认自己不足咯、承认自己缺陷咯，去向神有求咯，也都表明了我们对神那种的信赖。这一份的信心就让我们去学习在神面前谦卑和信服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祈祷的基础是神自己，是神吸引人去向他祷告。人的灵魂被神触摸，以致能够向神有祷告。祈祷的人必须和神有一个正确和重要的关系，就是一个信靠信赖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亲密，是恒久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简单来讲，祈祷是关系，是人和神相交的关系，是人依靠神的关系。在苦难中，在逆境中，在乱世中，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？你和神是否只有公理的关系呢？神让我们遇到这些困难，正好来到考验我们和祂的关系，不是为了神，是为了我们。举个例，自从去年六月以来，香港因为反修例运动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事件，各个阶层的香港人因为不同政见和立场各自表述。很可惜的是，在不少的家庭里面，信徒的群体里面，因为这些意见不同，搞到互相攻击，甚至彼此割席，退出社交群组，看来甚至要老死不相往来，以后都不会再见面。我叫这些做友情大考验。到底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呢？在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，就显露了出来了。今年二月呢，我和家人有机会去台湾旅游和探访，住在台东一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，有机会呢就和他们比较有深入的交谈，他们都很关心香港的情况。台湾民众的政治立场呢，比我们香港更加壁垒分明。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呢，家人呢是持着不同的意见，可以为这些事情是争拗得很激烈。但是很值得欣赏的就是，他们虽然意见不同，争拗完一轮之后都是一家人。弟兄姊妹虽然政见不同，吵完一大轮之后都是弟兄姊妹，无损大家的关系。或者这些都是我们香港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习的。讲远了一点点。好了，那我们怎样去实践不住祷告呢？我们知道原来祷告除了是说很忙或者忘记了之外，我们是不想祷告，因为我们对祷告这个概念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。当我们明白了祷告就是关系，就是我们依靠神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实践呢？当然了，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属性。因为刚才讲到祈祷是关系嘛，咁关系梗系要彼此认识噶啦，关系梗系要彼此去建立噶啦。这个关系咧系会改变我哋嘅。当我哋活喺依靠神嘅关系里边咧，生命系会有改变。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属性，可以建立我们不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生活的表现是会改变。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之后，或者有越来越深入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的表现是会慢慢改变。我们要认识神，省察祂的同在，时刻让神藉着圣经和圣灵将祂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就好像一位女士，当她做了妈妈之后，她对小孩子的关爱的行动是会在她的言谈之间，日常生活里面是表露出来的。平时行街就留意一下护肤品、化妆品、或者时装，但做了妈妈之后，她可能行街的时候，第一就看看 BB 的需要，到底有什么 BB 用品是合用的。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哇，都不其然去讲到自己的小孩子，讲到自己的 BB 这样，是很自然的生命流露。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在生命里面会自然有这个改变。另外呢，就是生活就是一个祈祷了。不单止真的说好像一些祈祷的仪式动作才是祈祷，整个生活就是祈祷。当人有美好的生活见证，就可以将整个的生活，整个的生命好像祷告一样呈现给神。这个呢，就是他在实践着不住祷告。换句话来说，藉着祷告可以将生命呈现给神，而藉着将生命呈现给神，亦都是实践着不住的祷告。当我们不住祷告，亦都是在向神不住地开放自己的生命，求主去改变我们自己。有一个小故事关于小朋友的。一个小朋友呢，他呢就有一天在家里做功课，他平时都是一个很乖很专注的小朋友来的。那天呢，他姑姐和他一起在家里，他在做功课，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心，即好像他心不在焉，很挂着一些东西。姑姐见到他的情况就问他什么事，他说姑姐，因为呢我的玩具呢就不见了一粒波子，即是玩具可能一 set 的东西，就不见了一粒波子，我可不可以呢向神祈祷啊？姑姐说好啦，于是他暂时放下功课了，很虔诚地跪低，就挨着自己的凳子，合埋手，耷低头，眯埋眼，专心就求神呢给他找回一粒波子。祈完祷之后呢，他就回去做功课了。第二天，其实他姑姐呢就知道他找不到粒波子，所以就不敢问他，怕说你找不到粒波子，一阵他说找不到，用什么这个小朋友那个小小的信心就会受到打击呢？样所以呢就不敢问，但是呢都尝试一下啦，见他又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一个小朋友，于是呢就问下他，你找不找到粒波子啊？那个小朋友呢就说，我找不到啊，姑姐，我找不到粒波子，不过不要紧，神都令我不想要粒波子了。即是他已经没有了这个渴求，想去得回这粒波子。原来呢我们祈祷是开放自己的生命，让神去改变我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藉着祷告开放自己的生命，让神去改变你呢？不住的祷告除了在生活表现方面是有改变，生命有改变之外，不住的祷告能够开拓我们属灵的视野，能够不住的有属灵的视野。一些看上去不好的事情，原来都有神美好的计划，都有神的祝福在这里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姊妹的见证，这个姊妹都很乐意我将她的见证跟大家分享。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儿童部前一任的部长 Karen 姊妹。咁咧，佢去年六月尾啦 ，Karen 嘅妈妈咧就喺加拿大，突然之间觉得身体唔舒服，就入咗急症室。咁佢喺加拿大嘅舅父咧就打电话通知佢，因为咧好快已经喺从报告里边咧知道系末期嘅 cancer 啦。咁其实当日咧 ，Karen 系安排咗唔喺香港嘅，约咗朋友咧就去即系离开香港嘅咁。咁但系因为咧嗰一日之前咧，屋企嘅厕所咧就忽然之间咧就严重水浸啊！咁佢要即時去處理啊嘛，水浸喎，唔知咩事噶嘛，即係爆咗渠啊，還是乜嘢嘢咧咁，所以咧就改變咗出行嘅計劃，而 以致咧佢就可以喺香港度咧就聽到關於媽媽呢個消息。好快就安排咗飛去加拿大去探下媽媽嘅情況啦。咁喺嗰度同家人商量過之後咧，就決定安排媽媽咧翻嚟香港就醫啊。亦都好快啦嚇，佢哥哥同阿嫂咧就可以去加拿大嗰度照顧同埋陪伴媽媽。咁 Karen 就可以咧即係暫時離開加拿大，就翻嚟香港處理其他事情啦、工作啊咁樣等等嘅事情。亦都因為咁樣咧，都參與到咧，就係佢喺 Awana 喺暑假之前最後一次嘅聚會啦。咁佢因為咧就即係長期都唔係同阿哥阿嫂一齊生活噶嘛，咁佢哋生活地方唔同啊，所以就好少見面，好少聯絡。咁但係喺加拿大咧嗰度，即係因為佢要即係搭翻飛機翻嚟香港啦，佢哥哥同阿嫂咧就送佢咧由即係加拿大嘅住所就去機場喎。咁喺路上面咧就有機會傾偈。他們送去機場都特別，因為 Karen 要說在他離開加拿大之前呢就給他一張即那個手機的 SIM 卡他們，那那就即不用浪費了他，因為Karen 回來香港也不需要那張 SIM 卡的。因為這樣的緣故，哥哥嫂就送他去機場，在路上呢有機會跟他們分享福音。他也聽到他的哥哥和嫂說，我們呢真的要認真樣去考慮一下要信耶穌了。原來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啊，咁咧好奇妙咁嘅安排咧，神又俾佢可以同佢阿哥阿嫂分享福音。咁之後感恩啦，翻屋企即係翻香港嘅路咧都好平安。佢媽媽咧就由加拿大翻嚟香港，咁咧就入咗東區醫院，得到好好嘅照顧。咁咁啱又係暑假時間喎，咁所以咧阿仔阿女咧都可以翻嚟陪伴佢啦。咁亦都有多親戚咧每日去探訪佢啊。加上我們教會有一個很喜歡探病人、很喜歡唱歌給人聽的主任牧師啦，所以在這些關懷和鼓勵之下呢，就讓媽媽知道雖然自己的病是很嚴重，但是呢也都對神充滿信心。 Karen 說到，在她媽媽回天家的那一天，她很大的感受，覺得很不忍心見到媽媽在疾病的煎熬当中受苦，希望神能够接他妈妈回去天家安息。那他就请他的女儿一起去为婆婆祈祷了。其实他的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跟神祈祷了，很奇妙，那天他的女儿跟他一起为到婆婆祈祷，为到 Karen 妈妈祈祷，神就在那晚接了他妈妈回去天家，没有痛苦，很安详地离开。 Karen 姊妹跟我分享，她说整个过程都看到神的带领，由收到舅父的消息到有机会跟哥哥嫂嫂讲福音，到妈妈回来香港之后得到的照顾，亲友的探望，她对 Awana 侍奉没有很大的影响，到后来女女愿意同佢一起向神嚟祷告，妈妈能够冇痛苦咁离开，甚至离开嘅日子亦都睇到神嘅美意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哋藉住祷告开拓属灵嘅视野，睇到神嘅作为。不住祷告就系不住倚靠。另外能够帮助我们去操练去学习不住祷告的是属灵的伙伴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有时基督徒会信心软弱，不想祈祷，如果有属灵的伙伴的守望，就会得到扶持，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放下重担，继续奔那摆在前面的路。好鼓励大家参加教会的祈祷会，一起祷告守望。祈祷是最能够体现到肢体合一的侍奉，而这个侍奉亦都是需要谦卑的侍奉，是最需要谦卑的侍奉。祈求和代求都很重要的，大家不要以为是次等，圣经都会鼓励我们这样做。当我们念诵主祷文的时候，我们称呼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亦都体现了群体的合一性。神是我们的父，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曾经有位神学家甚至将我们扩展到全世界全地球的人类，他说当我祈祷的时候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他就想到地球上面有些人是没有足够的食物，所以他念主祷文的时候，他同时在为这些人来祈祷，求神将食物赐给我们，赐给地球上的人类。好，我们呢藉着这个祷告呢去开拓我们属灵的视野啦，藉着祷告呢我们呢能够呢去有个生活的改变啦，生命的改变啦，同埋呢生活的表现呢都是呢符合神的心意。咁祷告其实可以操练嘅，除了是不住祷告之外呢，可能额外的时间可能退休啦，一些特别的独处啦，安静啦。但是呢这个就不是今天讲到的内容的范围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了。那操练祷告是有纪律可以遵从的，好像体操的训练体操的运动，我们都是可以去操练出来的。好了，总结一下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你越觉得不懂得祷告，不想祷告，没有时间祷告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是越需要祷告。记得祈祷是关系，是人对神的依靠，所以不住祷告就是不住依靠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